我们做个祷告。主耶和华，愿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来掌权。当我们来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自己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主求你来使用，将此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恩典的最后一篇的信息，安居万年赞美不息的恩典。那么经文是在几处不同的新旧约，那么我们谈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些的经文。当我们收到一份你认为是不配得的一个美丽的礼物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你是要表达你的感谢之情，还是你抱怨说这一份礼物还不够好？那假如说我们感恩的程度跟恩典的价值是成一个正比的时候，那么当你口渴的时候，有人递给你一杯凉水，你说谢谢。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在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假如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有人送你100万块钱，我想你不会只是说谢了，是不是你会怎么样？千谢万谢。当有人将你从一个死亡的一个边缘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对你的救命之恩，你是一生一世也是数说不尽的，还是你就很快的就淡忘掉？所以有人说感恩是一种的生活的一个态度，是一种善良的人性的一种美。有一项调查就指出说，懂得感恩的人他比较在生活方面比较有正面性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他们比较活得比较乐观，他容易达到他较多的个人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他有比较多的能量，他有比较多的那种热忱。相反的不懂感恩的生活的品质就跟懂得感恩的生活的品质是刚好是相反的。不懂感恩的我们常常会落入到一种负面的一种情绪的当中，比如说是沮丧，比如说是怨恨等等的。我们这里讲到说，在我们想感恩节快到了，在感恩节的前几天呢，有一个妇人她到超市去购物，那么他就买了一车子东西以后，最后他是要买一只火鸡，看到架子上面那些剩下的火鸡都是不太大， 所以他就非常不满的对这个摆放那个货物的那些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就抱怨说难道你们摆在这个架上的这些火鸡不能够再大一点吗？那这个年轻人就很有礼貌的回答他说他说女士很抱歉不能再大了，他们都已经死掉了。所以尽管他的车子已经堆满了感恩节的一些所需要的物品，但是呢他还是不满足，他仍然抱怨他所不能够得到的东西。约翰牛顿他不是这一种人，在1807年约翰牛顿他那一双年轻的时候在贩奴山船上面，他那一双健步如飞的双腿已经走不动了。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尽头的时候，他说我的记忆力已经逐渐衰退，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他说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我是一个大罪魁，而耶稣基督是一个蛮有恩典的救赎主。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等待约翰牛顿前面的就像是这首奇异恩典诗歌最后一节的一段的歌词。这一段的歌词讲到什么？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官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以喜乐颂赞带着盼望的感恩声中结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感恩是一种由神的恩典所激发出来的一种正面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它不仅使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正面好的一种心态，它带着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欣赏的眼光来看人，让我们能够带着一种包容的心来做事，让我们带着一个知足的心来生活，它也使我们能够以好的正面的一个心态来看待未来。好，我们来看赞美感恩的视野，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以弗所书5:20这里说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么在哥罗西书在3:17里面也讲到说，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他感谢父神。这两节经文就讲到了两件的事情。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向神谢恩。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凡事？什么是凡事呢？保罗指出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大原则， 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原则呢？就是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论是我们是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都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是不是与基督认同呢？对这件事情如果是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做那我就那样的做对那件事情，如果是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讲，那我就那样的讲。这就凸显了圣经当中新约跟旧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点，最大的一个区别基督徒就不再活在旧约的律法之规范的下面过一个宗教式的一个生活，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他赐下圣灵的能力，在让这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论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这个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人生得以蒙福。我们这为这一切的事情来感恩，因为这实在是不是我们出于自己的肉体所能够做到的。那哪些的事情我们应该感恩呢？如果你手上有一张纸你可以拿出一支笔来列出你认为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感恩。那么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假如你手上现在握有一本圣经，那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大部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到今天都还没有圣经，或者说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假如呢，你不但手上有一本圣经，你每天读圣经，你绝对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在美国在这个国家有圣经的人口当中，据统计大概有超过60%以上的有圣经的人口当中，他们每平均一年大概只读4次，那4次就是他们到教会的那个节庆的时候念圣经假如你清晨早上起来你觉得身体的状况非常好那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有千百万的人，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活过今天。假如你今天早晨起来身体状况非常好，而且怎么样还能够去工作你绝对绝对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百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口当中，至少有超过十个以上是处在一个失业当中的假如你未曾经历到战争的危险、牢狱的灾祸、痛苦折磨、饥饿挣扎等等等等包括恐怖的威胁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在60多亿的人口当中，每天至少有超过10亿以上的人口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 假如你家里的电冰箱，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都有电冰箱啊，你电冰箱里面有食物啊，你衣橱里面啊有衣服啊，你头顶上有屋顶啊，你卧房里面有睡床啊，那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比这个世界上大概75%以上的人都富足。那假如了除了你家里有冰箱有衣橱有衣柜，如果你银行还有存款，你股票市场里面还有一些的投资，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前8%的富人当中的一个。你手上的清单你可以一直一直的下去，凡事都要感恩啊。有四个啊，大家知道退休的人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就是去结伴去打高尔夫球。那我一生当中只打过一次，是哪一次呢？那是在上班的时候，在做这个啊，做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中间到一个一个阶段啊，有人提议说，因为我们这组里面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很会打高尔夫球，他说我们中午就到附近 El Segundo 那边去啊，去打高尔夫球。叫大家叫这个年轻的韩国这个年轻的工程师来教我们打怎么打高尔夫球。之所以一生当中只打过这么一次，当然到了第二天我腰酸背痛啊。退休的人啊，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人去打高尔夫球啊。那在这里讲到说有四个退休的人啊，结伴打高尔夫球啊，在这个高尔夫球的场地上啊，总是抱怨连连啊。其中一个人就讲说什么呢，他说啊，你知道，他对其他三个人说，你知道这个高尔夫球场这个斜坡怎么是每年看起来好像越来越陡了。另外一个说，我觉得怎么每年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好像是越来越长了。第三个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深的一个沙坑。第四个人呢就看了看他们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应该为你的脚还能够踩在这个球场上的草地上来感恩呢。在凡事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值得保罗来跟约翰牛顿来感恩的是什么事情呢？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带给我们的救恩啊，这是神赐给啊他所创造的人的最大的一份的礼物，没有比这一份礼物更大。假如神他说我要在你的银行存款里面每一个月给你放1000万的块的钱进去，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但是呢他并没有给你救恩。那么什么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财富，你要选择基督啊。假如神 给你一个最健美的一个身体，神给你一个最漂亮的脸孔，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看过的那最漂亮的脸孔。但是神没有给你救恩，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是那个容貌还是基督？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把上帝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会带来危险。当人把上帝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会带来不可测的危险。美国的有位思想家艾默生，他这么讲，他说假如天上的星星呢，每一年只出现一次，那当它出现的时候，那一个晚上，每一个人都会彻夜的去观赏星空灿烂的天空，因为它每一年只出现一次。但是如果它是常常经常在一个明朗的夜晚出现的时候，那我们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去特别注意天上还有亮晶晶的星星。同样基督徒已经习惯于蒙福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到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一种的危险当中。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给神的百姓的一个教训，在民数记的11:4-6是怎么讲，是讲到出埃及的百姓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喜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喊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翡菜葱蒜等等，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没有别的东西。那我们习惯于蒙福的一个迹象之一就是批评跟抱怨，就是批评跟抱怨。我们与其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是抱怨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希望来一点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当那一个不一样的来到了以后，我们仍然会继续不断的抱怨。我们已经习惯，我们忽略了我们所拥有的，去期盼那个我们所还没有得到的。那很显然的，上帝的百姓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怀念的是在埃及出埃及的以前的，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那一个食谱，而忘记了那个400年在埃及为奴的那个受苦，忘记是上帝的恩典引领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地。那么抱怨的结果，神有没有给他的百姓一个教训呢？神带给以色列百姓一个严厉的一个教训，在民数记的十一章的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怒气。当神耶和华听到百姓的抱怨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的百姓发作，他就用最严厉的灾害击杀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灾害？ 神说你们啊，你们想要吃肉吗？抱怨没有肉吃，吃腻了马拉吗？好，没有问题啊，神就给他们啊吃啊吃那个天上所飞过来的那个鸽子啊，叫他们每天吃，吃了30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吃到他们鼻孔都会喷出肉来那个地步啊，神怒气向他们发作，击杀了那些起贪恋之心的人。所以抱怨是一种心态的一个问题啊，这里讲有一句话是讲到什么，就是说啊，你可以啊，在两种的心态当中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啊，你是要为啊玫瑰树枝上面有刺来抱怨，还是说你为啊在那个带刺的那个树枝上面有玫瑰而感谢啊，你是同样的一株玫瑰花在那一头，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株玫瑰花，这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在17世纪，好，英国最著名的啊解经家，那就是啊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那有一次他啊走在路上被抢了哈，那么通常你遇到遭遇被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位 Matthew Henry 他的反应。那他在他的日记簿上面就写到他那一天被抢以后的他的感受，他说这一次的被抢让我感恩啊，为什么让我感恩呢？因为第一啊，我过去从来没有遭受到抢劫过啊，为我从以前从来没有遭受到抢劫来感恩啊。第二啊，他们只是抢去了我的钱包而没有取走我的性命，我为这个来感恩啊。第三个啊，他们虽然是抢走了我所有的，但是仍然不多。第四个啊，我为这个感恩，是我是被抢的人，不是去抢人的人。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问题，是一种心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赞美感恩啊，我们要赞美感恩到什么时候？赞美感恩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赞美感恩到什么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赞美感恩直到永恒，赞美感恩直到永恒。永恒意思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们离开那个这个世界，进到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那个永恒，而是说当我们进到永恒的世界，当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唯一的一个任务是继续不断的赞美感恩，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继续不断的赞美感恩直到永恒啊。我们来看看圣经上啊有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为哪一些的事情凡事感恩啊的一些的秘诀啊，怎么样让会让我们去凡事感恩的一个秘诀啊。这个秘诀是在哪里呢？啊，就在两个字啊。哪两个字？就是感恩的秘诀是想念，就是思念，就是想念上帝坐在我身上的一个恩典。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四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想念啊，这个就把我们带入了那个感恩的那一个境界里面。这是撒母耳啊，先知撒母耳在他人生终了告别的向以色列人告别演说的时候，对神的百姓最后的一个劝勉啊，要时时刻刻想念神为你所行的大事。想念跟感恩总是走在一起的，当你不去想念思念的时候，它不能够激发你那个感恩之情。在座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台湾来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回到60多年以前台湾的一个景况，那1940年50年代，那台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状态啊。那时候台湾是接受了什么美元，是不是美元美国物资的援助那么在这些当美元的物资运到台湾的时候当时的台湾的老百姓呢，尤其是在那些乡下，特别是在那些乡下的地方有一句的口头禅是怎么讲呢？就讲说美国出沥青你知道沥青是什么做什么用的？铺路用的。美国出沥青，那台湾出什么？出土地。那时候刚生下来婴孩如果你能够喝到奶粉的话，那是很幸福的。所以美元物资当中有什么？有奶粉，是不是？所以那些台湾的百姓说什么？他说美国出奶粉，那么台湾出什么？出滚水，那滚水来冲泡奶粉的。所以我们用这样子一个心态套用这样子一个心态我们来说，上帝他是出恩典的，上帝是给我们恩典的，我们是出什么？我们是出感恩。上帝是出恩典给我们，我们所能够回报的是我们是出于感恩。假如抱怨是关闭感恩的门的话，想念就是神透过这个想念来开启感恩之门。抱怨是关闭那个感恩的门的钥匙，但是想念是开启感恩之门的一个钥匙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神到底向他们行了怎么样的一个大事当撒母耳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回头去想念到他们祖先是怎么样走过那一个路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们如果回念思想，想念过去神怎么样在他们祖先这身上所做所行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如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恩典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他们看到神拯救的恩典。申命记5:15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上帝拯救的恩典，你要思念想念纪念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怎么样引导你们出埃及。神 拯救的恩典。第二个，他们会想到上帝护佑的恩典，上帝护佑的恩典。申命记三十二章七节说到，你们要回想古时的日子，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问你的父亲，他必告诉你，问你的长者，他们必对你说。你要回想古时的日子，你们祖先出埃及的日子，神是怎么样保护你们的祖先出埃及。神坐在以色列百姓上的恩典还有什么样的恩典呢？我们来看神赐福的恩典。约书亚记是二十三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去思念，深深的思念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是神赐福你们的恩典。那我们看看感恩的反面的一个教材，是大家最熟悉的感恩反面的教材。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士师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回应了他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感恩。在士师记将近四百年的那个时代里面，上帝的百姓一再的犯罪，悔改，神施怜悯，神施兴起士师带领他们出外邦人的奴隶压制，给他们有一段平安的日子。但是当这个平安的日子过了，士师离开了他们以后，死去了，离开他们以后，他们又落入到怎么样那个犯罪的当中，又被奴役，又哀求神的怜悯，又哀求神的拯救等等，这七次罪恶的一个循环，仍然没有叫上帝的百姓从最终悔改过来。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反面的教材。但我们要看看感恩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教材，感恩的正面教材。保罗他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得胜者，保罗是一个感恩的得胜者。在旧约里面，上帝的百姓依靠的是什么？上帝的百姓的得救是依靠神的应许，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保险，上帝的百姓的成就是依靠对神应许的一个信靠，相信。而新约信徒，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拯救是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虽然新约旧约两者的处境是不一样，我们信靠的条件也是不一样，但是上帝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坐在 每一件事情坐在基督徒我们信徒身上的所施行的拯救引导保护赐福，这个恩典仍然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一些的功课。我们知道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写了四卷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监狱书信。当然在这个四卷监狱书信当中，他在每一卷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他的感恩之情。保罗的一生 的胡适的生命啊，他遭受到在路士德，他是在第一次宣教时候，在路士德啊被石头啊被人用石头来打，他在啊铁萨罗尼加，他在啊第二次宣教时候，他来到铁萨罗尼加，他的生命就受到的那个仇视敌视他的犹太人的一个威胁啊。那在他在雅典之后，他来到了雅典，他被人拒绝啊。他在来到了腓立比，他是被关入了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啊。那么他在啊最后他回到了罗马，第三次宣教结束以后，他回到了回到了耶路撒冷。好，在耶路撒冷他被逮捕，他在该撒利亚被放入到监狱里面。好，最后他被递解到罗马。好，在罗马坐监。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一直到他为主寻道，从人的角度来看，保罗的侍奉是这样子的一个艰难。好，那他怎么能够激发出一个感恩之情呢？好，道理他这个感恩的心在这么艰难的一个侍奉的道路上怎么能够激发出一个感恩之情呢？好，那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他的感恩，他是源自于他跟他侍奉神的关系，那一种的关系，好，那一种牢靠的那一种关系，不会随着周围的情境而变化而波动。这是我们需要在保罗身上学习的一个功课。不管外在的情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不影响到保罗跟神他所侍奉的永赐佛的神那一种亲密的那一种关系。那一种关系让保罗能够激发出感恩之情。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当我去到中国的农村去参加农村神学教育的培训功课的时候啊，那我的所看到的让我感触良多。大家知道目前不是以前，是现在目前在中国的农村里面一年平均的收入啊，一亩地平均的收入大概是，如果你是种一些农作物，那一亩地平均一年收入大概是在2000人民币左右，折换美金就是350块钱左右的美金。如果你家里农村家里有几亩地的话，那你的收入大概在1000块美金左右。那这个收入对农村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挑战。那这些在农村这些教会，好，我们讲了教会，在农村的教会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一种几十个人在一起的那个聚会。我们今天讲到中国农村的教会是一个广大的农村的土地上面有许许多多教会，那会众是以万来计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就需要有很多的传道人，好，他们要投入在农村教会的侍奉的工厂。这些的传道人当他们来接受这个神学教育的培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特别留心到，那是因为那是在一个冬天我特别留意到他们等他们离开了以后，我还一段时间要留在这里等车子。我特别到他们的住的房间里面去看一下，我看到的是怎么样呢？虽然我睡的环境也不是太好， 但至少我还有床可以睡。我看到他们睡的是哪里呢？他们是睡在这个水泥地啊、这个石灰地上面，就是用那个厚的塑胶板啊，塑胶那化学做塑胶板把它拼出来，然后在上面再换一些被子。就是那是在冬天了，那冬天的时候，那个气温，室内室外的气温是一致的。好，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好来接受来培训。那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挑战？那绝对是一个挑战。但是在整个一个礼拜一个时间里面，从早到晚，好，我没有听到一句抱怨的声音，我没有听到一句抱怨的声音。他们透过诗歌的敬拜，每天早晨清晨起来先做一个多小时的诗歌敬拜灵修，他们透过诗歌的敬拜，那我所听到的是什么？是感恩赞美，感恩赞美。这是他们对他们在生活环境之下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他们能够感恩赞美呢？因为他们的感恩赞美来自源自于他们跟所要服侍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跟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跟赞美者，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跟赞美者。使徒保罗跟约翰牛顿都是上帝恩典的领受者跟赞美者。在他们呢，在过去有太多的时间，好，他们全数是朝向一个错误的人生方向来奔跑，但是最后他们都觉悟到他们错的有多离谱。那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样承认这个事实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里面讲到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他先前奔跑的方向是背离上帝的所给他的那个方向的，但现在我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约翰牛顿跟保罗最后都觉醒到，唯独耶稣基督是他们热心跟热忱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对象，好，没有其他的任何其他的方向值得他们去追求。啊，这两位好在过去历史当中的人物，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当然我们也能够做到。啊，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啊，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啊，我们好像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展示品，啊啊，这个展示品啊，将要在那个后来无穷的世代，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啊，为止，啊，在那个将来无穷的世代当中，神要借着我们好来展示他那个丰盛的恩典。啊，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好，我们真的是期待 有一天，我们好像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在那日喜乐颂赞在父座前。作为我们对于上帝极丰盛恩典的一个回应，但是直到那一天的来到，我们在今生，我们在今天，做一个有恩典的基督徒，学习如何回应感谢上帝的恩典，也将这个恩典坐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好，最后我们结束来唱奇异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奇异恩典，使我们能够回头离开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理。求天父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父神，让我们能够得到你丰盛的慈爱跟恩典。我们感谢天父，你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 从你那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在我们的知识上面，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都有长进，直到再见主的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愿神保守我们不跌倒，直到站在主上帝的面前。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主耶稣基督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阿们。